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3号，公元2018年4月18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东部石藏寺两名僧人因在微信发布敏感图片而遭捕；达赖喇嘛致函悼念前美国第一夫人芭芭拉辞世；美国语言学协会加入声援西藏维权者扎西文瑟行列。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东部同德县石藏寺两名僧人两天前遭中共公安拘捕，据悉两人遭捕原因是在微信中发布敏感图片与文章，目前其中一人仍未获释。设于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今天发布消息指出，藏东同德县石藏寺僧人维琼加措与另一名姓名不详的僧侣本周一4月16号遭捕。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白马杰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维琼加措仍然在押，而另一名僧人在受到严格审讯后已经获释。白马杰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中共当局今年3月以法律法规教育为名，在石藏寺中举办相关网络安全内容的培训，当时所有僧侣都被警告触犯网安法的后果。当局在举办培训的同时也展开调查，维琼加措等僧侣被发现在微信中发布所谓违反网安法的图片与文章，遭强迫写下认罪书。2008年3月，石藏寺僧众曾开展和平示威活动，而后该寺僧人克珠加措、次成加措和确智加措被控分裂国家，分别遭判9至10年不等的刑期，其中确智加措已于2017年4月获释。白马杰表示，他与境内消息人士接触时通讯突然中断，因此未能了解所谓的敏感内容到底为何。中共人大于2016年11月通过网安法，2017年6月正式实施。人权观察与国际特赦等团体都曾提出担忧，指出新法将加强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几乎完全蔑视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有评论指出，比起中共所宣传的保障网络安全目的，该法进一步钳制了中国已经受到很大限制的网络自由。也有网络政策专家分析说，新法是为确保共产党理念不直接或间接受到不敬观点的挑战。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对他的母亲前美国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的辞世表达悼念，并指他度过了有意义的一生。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的夫人、第46任总统小布什的母亲芭芭拉布什于昨天逝世，享年92岁。布什家族发言人 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了芭芭拉辞世的消息。达赖喇嘛英文官网刊出尊者致小布什的慰问信内容，尊者为芭芭拉布什祈祷，并向其家人致以慰问。尊者在信中写道：“能够享受92年，着实令人赞叹。我们可以为他度过了有意义的一生而感到欣慰。他不仅是美国一位前总统的夫人，也是另一位前总统的母亲。与此同时，他致力推展的扫盲教育事业，在他辞世后仍然会延续下去。”达赖喇嘛尊者也于信中赞扬芭芭拉布什夫妇对后代参与公共事务所给予的鼓励支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煽动分裂国家案开庭审理已逾3个月，藏人与原藏者纷纷发声呼吁中共放人之际，美国语言学协会也加入营救行列。昨天4月17号，美国语言学协会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将扎西文瑟无罪释放。语言学协会在声明中强烈呼吁其位于世界各地的成员一道敦促中共司法部长放人，并谴责中国当局持续监禁扎西文瑟，对其行使言论自由、批判侵权事件的权利进行罪名化。声明指出，针对政府政策交流观点，包括批评那些对人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政策，这一行为应该受到保护与进一步鼓励。英国自由西藏组织成员约翰·琼斯在一份声明中也指出，扎西文瑟被捕已过2年，但是仍没有任何能够证明他犯罪的证据。不论是联合国还是如他一样的语言权利倡导者，都应该敦促北京释放扎西文瑟。此外，国际西藏网络专员丹增吉扎也在声明中表示，扎西文瑟获得自由的最大可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社会的支持关注。他说，我们欢迎美国语言学协会的发声，同时也呼吁其他作家与语言学者加入关注行列。今年2月国际母语日当天，6名联合国人权专家也曾发表联署声明，严正关切中国用煽动分裂来指控扎西文瑟。联合国专家们提醒中国当局，少数民族使用及提倡其文化语言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也不应担心为此而遭到报复定罪。我们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扎西文瑟，同时依照国际法向他提供赔偿。与此同时，法国、德国以及拉脱维亚欧洲议会的成员也先后公开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扎西文瑟。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由于西藏高原气候寒冷，冻土分布十分广泛，冻土所包含的碳来自于西藏高原抬升之前生活在这里的生物，包括植物的根系、动物的残骸等。 由于气候寒冷，多年来冻土中的碳只有积累而没有释放，导致其土壤中碳含量很高。由于气温上升，冻土层会变薄，甚至完全融化。冻土融化，西藏高原土壤中隐藏的碳就要释放出来。这几十年，全世界减排温室气体的所有努力都会化为乌有。科学家称冻土融化和碳的释放为定时炸弹。冻土中碳的释放又加速了气温的上升，气温上升又促进了冻土融化和碳的释放，这样进入一个恶性循环。2015年3月23号世界气象日，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发表了题为《科学认知气候，关注气候安全》的致辞。他指出，上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气候发生了显著变化。郑国光认为，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巨大。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单产下降，主要河流经流量减少或变化不稳定，水土流失、生态退化、物种迁移等生态恶化程度加深，大气环境容量降低，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制约，青藏铁路、三峡水库、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三北防护林等重大战略性工程的安全生产和运营遭受严重威胁。中国面临的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为什么郑国光要说气候变化影响到青藏铁路、三峡水库、南水北调等重大战略性工程的安全生产呢？青藏铁路是建造在西藏高原的冻土带上，一旦冻土融化，土壤就像沼泽地一样，没有承载能力。青藏铁路需要重新选线和重新打地基。气候变化将影响中国极端气候的分布、强度和出现频率。比如暴雨强度比以前更大，出现暴雨的频率比以前更高，这样作为三峡水库、南水北调工程设计的气候水文资料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按照过去的资料，这样的工程设计可能是安全的，但是在新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工程设计可能就是不安全的。所以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很是担忧。由此可见，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不是对未来悲观的预测，而是面临的一个严酷事实。达赖喇嘛尊者在次序中强调，我经常呼吁要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并强调西藏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不分民族、不分文化或宗教等背景的，这关系到几十亿人类未来持续生存繁衍的重要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事关人类共同命运而需要产生共识的问题，却常常因政治、经济或自然资源的开发等理由而遭到蔑视或破坏。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亚洲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